Ask 吱吱吱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有趣永屁话手二手车问答节目 Ask 吱吱吱，我是主持人李三枝。上周二的节目发其实挺失败的，我们本来要发那个长时间版本的，结果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发成，所以很多人在骂我，李大叔，你小细短，小细短。没关系，下周二的时候我们把正片放出来，绝对震撼你们啊！不说废话了啊。这周的老鼠啃书啊，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本书《手把手教您学汽车构造与保养》。这本书是我上周刚买的，我看了没几页，但这本书我觉得给大家推荐一个点，也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。它一个最好的点是，它不仅仅是一本书，它更像是一个学习笔记。你看它每一页里面，这些重点，这一章是在讲这个举升机啊，然后再讲一些小的举升机的一些结构，包括举升机使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。它在这个位置呢，会有一个笔记。大家现在尤其看汽车啊，看任何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拿手过一遍，这个知识点就会记得特别深，对吧？我们看完书以后干嘛？出去跟别人装去。所以你拿手记一下以后呢，可能你会记得更深刻啊。这本书的售价是49.8，但是我买的时候是8.8折啊，还是比较值的。好的，我们开始这一周的 Ask 吧。B 站网友叫喵鼠叔说：“李老鼠你好，我是一个1.81米的大汉，目前在广州某健身俱乐部当健身教练。虽然我的肌肉很发达，但是我从小就喜欢粉红色和萌萌哒的东西。不要笑，这是真的。前段时间看上了一款2007年 Mini Cooper Fun， 2009年上牌，70,000公里，卖88,000。”这个价位买这辆车合适吗？这个年限的 mini 值得入吗？小毛病多吗？维修保养贵吗？跪求翻牌。问题还挺多的。我先看一下你的需求啊，就是你喜欢萌萌哒的东西，就是 mini 这个车，我觉得绝大多数的点，就是很多人买它就是买它的这个外观，就是 mini 在赛道上面表现好，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是不需要那种赛道驾驶体验的。那么你看，我给你总结啊， mini 好看，对吧？据不完全统计， mini 85%的车主就是 Cooper 啊，都是女性啊，白领啊，小资啊，对吧？开一个车显得我很有品味，跨个 LV 啊，爱马仕啊，爱马仕应该配不起，LV 还是可以的。那么这个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什么呢？ Mini 的维修保养费用真的非常非常的贵。 Mini 你肯定想不到， Mini 的一个后尾灯被撞碎以后没有保险，一个后尾灯就要10,000块钱，挡风玻璃大几千，就是所有的配件都是跟宝马三系、宝马五系去对标的这个价格。虽然你花钱，你只花了80,000多，没有上保险的话，一撞就10,000块钱就进去了。所以如果说你要买这个车，一定要买全险啊，车损险、三者险一定要买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说我对 Mini 的这个 Fun 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就是价格虽然是 OK 的，但是这个车特点就是小、闯、颠。有开过 Mini 的车主应该都知道，因为这个车呢，当时定位是一个运动车型，所以在悬挂方面非常硬，1.8米的身高啊，你买一个双门的小车，我觉得勉强坐进去够用吧，但是头部空间可能相对来说小一点。再说下通病啊， Mini 这车通病就是，第一个是老款的车的节温器比较容易出问题，天窗容易出问题，所以你买的时候尽量买一个不带天窗的，天窗的那个使用寿命好像4-5年左右的时候，天窗那个就比较容易漏雨，所以你买的时候还是细看看。你说我喜不喜欢 Mini， 虽然我是一个德粉，但是我喜欢那个 Mini 就是 GoCW 啊，其他的 Mini 我觉得我绝对是不会入的。微信网友不带一丝温柔说：“吱吱吱，江湖救急一定答复我。最近买一辆2006年的锐志，花了51,000元，价格还挺便宜的，2.5排量，12万公里。买回来以后发现是一辆事故车，向左转向打死的话，轮胎会蹭到大梁，该怎么整啊？而且大灯坏的时候，我当时都没有注意，我也真是瞎了眼。你说我买车，买件儿是买拆车件呢，还是大灯买两个总成？要多少钱？一定回答千恩万谢。”2006年的锐志花51,000买的，的确是低于市场价的。不过你说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有点太严重了。这个向左打死的话，这轮胎蹭大梁，那就这事故得多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，梁的往外偏了会蹭到。我觉得你先这么去排除啊，因为原厂锐志胎宽是那个215的。你看，如果他要是把轮毂要是改了的话，胎宽变大了啊，什么可能大了几个尺寸以后，这个轮胎的内侧刮到这个汽车，就是轮胎的内衬啊，还是有可能。如果说刮到大梁，那这车真的没法开了，这太危险了。所以你先排除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，再去看看大梁啊。那么还是给大家提醒一句啊，买车的时候看的最重要的三大件：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大梁。大梁是安全最重要的，发动机、变速箱就是取决于你这个车能不能开。那么大梁和这个车的刹动系统，这就是跟生命息息相关的，大梁一定要看好了。 一定要升起来以后看大梁有没有切过，有没有换过，有没有歪。如果歪成那样，这车绝对买不了啊。你再说的是大灯啊，我觉得跟这个大梁相比啊，这个灯的这个事情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你上淘宝上面搜啊，这个锐志的大灯总成可能有日本的，对吧？有台湾的。现在所谓的台湾件，其实就是浙江、福建，然后广州那边做的组装的大灯，老款大灯已经不生产了。那种大灯的话，现在市场价就450到500之间，对，这么一个价格。如果说你要买日本件，说白了，日本件也不是原厂件，也是老件翻新做过来的，但是稳定性会比这个所谓的台湾件会好一点，价格大概在600到700之间吧。B 站网友叫小伙子坐错站了。他说我是你 B 站的前50个粉丝，你去翻一翻吧，三只，每一期弹幕里面都有我。今天第一次留言，特地向你求助。我是一个27岁的公交车售票员，手里面有55000，想买一辆空间大一点带 ESP 动力够用的 SUV， 年限最好在5年以内，谢谢了。5年以内又要求有 ESP， 基本上你没什么选择了，你只能看看那个江淮瑞风的那个 S3 了。14年的车吧，它只有14款的，你买14年的车，手动挡的55000那绝对没问题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稍微添点能买一个1.5的 CVT， 你想花50000多买一个 CVT 的车还不错啊。但是呢，这车有缺点，就是江淮瑞风啊，虽然说是在国产车里面做底盘做的比较早，但是瑞风 S3 这车的内饰真的比较差。你去看一下，如果说内饰能接受的话，OK 买了。这车还带 ESP， 虽然空间小一点，但是绝对够用了。因为这个车比较新嘛，国产车头2年的这个保值率不太高，所以你50000多啊，那就搞定，没什么问题。如果觉得稍微有点小，对吧？然后样子不太喜欢，也不喜欢这个品牌，那么不带 ESP 的情况下，其实可以看看哈弗 H6。买一个2011年、2012年的哈弗 H6 2.0、2.4的手动挡的，这个只能买手动挡的。手动挡的车价格也在50000块钱上下。那么哈弗这个车有一个很大特点，就是也是哈弗卖的为什么好的原因，就是哈弗其实内饰做工啊一个比较好，再一个哈弗内饰其实做的比较漂亮，你可以参考一下啊。但是有一点必要告诉你啊，你不管是买 1.5 的这个 S3 啊，还是买2.0的这个哈弗 H6 啊，有一点必须知道，这两个车其实开起来都挺肉的，就是你的需求里面讲，你说想动力好一点，其实你花50000块钱买的这个车啊，动力其实都比较一般，就是不要想要什么动力的感觉了啊。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告诉你，就是国产的 SUV 啊，基本上在开超过四年的这个时间点以后啊，整个内饰都会比较吵，尤其是瑞风啊，那你可以注意，虽然它可能在路上只跑2年，但你过一下减速带，稍微高一点啊，那是那种咯嘎的声音啊，这个点必须要接受。汽车之家网友啊，叫奋斗阳光说，三只，我是一个化肥厂的厂长，奋斗了多年，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，现在也开上了卡宴了，但是我一直忘不了那辆陪我奋斗拉化肥的天津大发面包车，觉得自己收一辆50宏光又太 low 了，看到车况不错的天津大发都没手续，没法上路。我现在想要收一辆能上路而且有收藏价值有逼格的面包车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大众 T1 啊。你刚才说面包车收藏，我大家脑海里面可能第一项都是那个就大众啊，大众的 T 系列 T1 T2 T3，但是你说要上路啊，基本上现在能上路的就 T3 T4 T5 了。那么我觉得面包车那个情怀已经没有了。我其实给你推荐个神车啊，就这神车呢，不仅价格便宜，而且在这个性能方面秒杀50宏光。你可以上网可以搜一下，就是三菱之前有一款神车 L300，被东南和那个台湾裕隆还有三菱啊。放到中国了以后呢，这个东西叫德利卡。这德利卡猛在哪儿呢？它虽然是一个面包车的外形，但是它是一个2.5的一个柴油车。你很少能见到面包车是四驱的，它用的是帕杰罗的底盘。你想，它那个发动机型号是4D56，一个帕杰罗底盘，然后再加上一个2.5柴油大功率的一个发动机，这个车的越野性能当年是非常非常猛的。所以呢，当时的政府采购了一批车，用于什么抢险啊、医疗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国产那个东南产的第一代德利卡，就是很多都是公司名下的车。那么如果说你能收到这一辆车啊，收藏价值还是非常非常高的，而且能上路。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当年那个4G63版本2.0的，不过那个车两驱的，收藏的价值不特别高了。你想当年这个车的一个面包车开票价就40万，对，所以绝对是土豪专属，你值得拥有。这是新浪微博网友啊，叫我是酒桶，说鼠哥最近想要买一辆有档次点的车， 预算15万，看上了09年的奥迪 A4L。在之前的节目里面看过你讲过宝马的 E90，讲过 C180K， 但一直为什么没有讲过 A4L 呢？听朋友说奥迪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多，推荐我日系，说日系省心。鼠哥，这是正的吗？难道奥迪的毛病真的那么多吗？日系有什么推荐的车嘞？我虽然是德粉，我做了很多德国车节目，但是我有一个观点从来没有变，如果你要买二手车，你不喜欢玩车，不喜欢折腾，那么就买二手的日本车，就是二田，就是最佳选择。那么你像我一样的学汽车出身，又爱折腾又爱改这改那的，三天两头的就喜欢折腾的人，其实特别适合德系车。你看，你就说奥迪吧，前两天我不是做了那个奥迪 TT 嘛 ，EA113那个机子，做完都挺好的，也没有任何问题，就有一个胎压检测的故障灯。我停在地库里面停了一个星期没有开它，在我昨天一打火，打开火以后四个故障灯啊，然后我就拿那个解码器一个一个排除，一个一个数据流读完以后没有问题，解除了以后我又开出去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，你常年限的德国车，就是所有德国车阶段，不是包括奥迪都一样，就是电路方面啊，小问题特别多，所以你必须要去操心啊。就你我手里面有4315053，一点一点去处理它。你之前节目里面我们做过宝马的 E90 对吧？325，也做过那个什么 C180K， 为什么一直没有做 A4L 呢？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车啊，我一直不太推荐这个09年的上一代那个 A4L。最主要原因就是上一代 ACL 是第二代 EA888， 这是烧机油的非大家现在网上抱怨声最大的一代啊！光烧机油的原因，现在网上技术帖就三五种，好像非常多的。最严重的一个车友说，1000公里就1.几升、1.1升、1.2升机油。有些人说啊、哎，烧机油没事啊，对吧？机油才多少钱、啊？其实烧机油不仅仅是机油的损耗，对于发动机寿命啊，它时间长了以后呢，缸内积碳严重了就爆震，发动机抖动，就一系列的毛病。烧机油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出现啊，包括后面三元的问题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要真的想省心的话，不要买这个09年这个 ACL， 那可以看看什么啊？可以看一看雷克萨斯。2006-2007年的雷克萨斯的350，这动力非常爆炸。如果觉得这个年限稍微有点长了，我稍微加点预算，看看10年的这个雷克萨斯的 ES 的240，就非常非常稳定。就是开雷克萨斯车主很少说去修车的啊。然后如果觉得雷克萨斯小了，满足不了自己需求，之前那个好歹是个 A4L 呢，可以看看第12代皇冠。10年的第12代皇冠当时销量非常好，在市场保留量比较大。这个车现在在市场的价格也在15往上，稍微往上走一点吧，保值率非常好，开着又舒服又省心，所以我觉得日系车才是你最佳的归宿。好的，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啊。第一名叫小五，头像是一个女孩，头像是一个男孩的穿着那种海魂衫的衬衫啊。第二名叫渔夫，头像是一个自拍，是湖南邵阳的。第三名叫周普克，又是一个女孩，爱尔兰的克莱尔。对，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知道定制的 T 恤和 MMT 添加液一个。如何获得我们的奖品呢？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期节目还有用的话，分享给你的小伙伴，并且在后台回复呦呵呵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奖品。现在很多用户在后台说，那个聊鼠给你说一句，我们的奖品实在是太难得了。其实我们现在啊，不仅仅是通过这个每周的 Ask 吱吱吱在发放奖品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知道二手车的后台啊，它里面有个社区，在社区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发放这个礼品啊。好的，我们这期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